好，弟兄姊妹好啊，大家早晨。让我们再次回到来在主道以先，我们一起去透过祷告，将我们的心身灵交在我们主我们的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你宝贵的说话的面前，蒙主你的教训，但愿我们藉着你的启示，你的工作，让我们对你多一重的了解，让我们认定我们这位的主是怎样的主，怎样的位的神，好使我们不会错过或者误会其他假冒伪善甚至偶像他们的敬拜。求你的帮助，让我们有这份的属灵的洞悉的能力，我们将以下来这段时间恭敬交上，让圣灵有道我们每一个，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我相信大家在社会上都做事好一段的时间了，做事呢当然啦，除了做人的下属之外，当然也都同时会可能你是做人的上司，或者在一个工作的位置上面你是作为一个领导的位置。不过呢，即是如果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者在大家的工作经验里面呢，如果当你有一天是真的做人的上司的时候呢，我相信其中一样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或者令你自己最觉得头痛的事情呢，就是你自己的下属好不掂。好不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就将自己塑造成为啊样样都好得的、哦。在你面前呢什么都可以答应你说哎绝对没问题，我跟你妥妥掂掂这样去做好他。但是呢，当你真的要他去交功课的时候，原来他交出来的竟然是一些完全是对那件事件或者你交托给他做的工作一知半解，甚至毫无理解之下的一些的成绩。而这些成绩或者这些功夫呢，是不能够真的说去当得是完成他的份工作。于是乎怎样啊？结局作为领导的一是就又要哀又要西，希望他能够快些帮按照你的指示去做好，如果不是呢就你自己搞定他了。其实这些经验呢，即我都即经历不少的。其实不单止在我以前的工作啦，甚至在教会的侍奉都有这样的现象，尤其是教会是很多时候被人认为是一个慈善团体或者一个志愿机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很怕听见一些传道人说，就是说、哎、我们都是来做义工的啫。在这个社会里面，政府看教会其实就当你全部都是做慈善机构，你们个个都是义务工作者。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侍奉神作为一份义工的想法呢，就很多头痛的事情出现的。我曾经记得有一年我们教会搞一个的户外报道的圣诞聚会。在里面呢，我们曾经是在一些商场里面呢是做一些福音音乐会，甚至在那里面有些谈道的活动，或者是介绍教会究竟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侍奉等等的事情，让能够接触的社区。当时呢，我就在开会的时候呢，预备的预工其实早三四个月的时候呢，就已经跟一个弟兄姊妹去开会的时候就说了，至少我们都预备一份的简单的教会介绍和当日的活动的程序，给当时的人可以知道我们教会在哪里，我们教会是做些什么，信些什么，来到这里也要做些什么。在那一刻呢，有一个弟兄呢就真的马上说答应牧师，我没问题，我会承担帮你去预备这份工作的。 咁咧，我自己習慣咗啦，做嘢咧，都永遠都會跟一跟究竟個情況點。咁早三個月開會啊，咁結局喺大約早兩個月到，咁我會問：哎呀，點啊？夠唔夠資料去做啊？仍然嗰個弟兄就話冇問題嘅，我完全搞得掂。到差不多一個月嘅時間，我就再問：啊，搞掂好未咧？有冇個稿可以睇下點樣嘅設計咧？咁佢話做緊，做緊。冇問題㗎啦，資料齊曬㗎啦。到最後尾嗰個禮拜，我話嗰份程序表做成點啊？嗰份簡介，個弟兄就走嚟同我講：啊，你講開又啱啦，我正想同你講，我冇時間做啊。嗰刻作為個牧者，我真係毫無即係束手就擒啊！即係俾佢嗰刻咁嘅回覆。唯有怎樣自己開夜車來到去砌好一份的程序、介紹教會的工作並且印製埋，然後去將它去列印接好曬預備去派出來。那件事比我畢生難忘，因為信徒如果我們的心態都好像是一個義工的心態，我們回到教會的侍奉其實很多時候只會落於一種可以做可以不做的自決行動。但是到底侍奉是不是這樣一回事呢？最可怕的，如果我們還帶著一種這樣的思維去到面對我們的主，在我們信仰的上面是這樣去發展的話呢，結局可能會造成一個什麼局面啊？我們只是一個很求求其其的基督徒，我们来跟随耶稣只不过是为了在他里面谋取到一些好处或者利益，而这种情况其实正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马太要重复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面对的群众，特别是一些跟随他的人，其实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是一些很丑陋的跟随者。让我们今天一起去思想看看这条题目，丑陋的跟从者，你和我会不会有时都跌入了这样的局面里面呢？如果是的话，也都会不会提醒我们怎样从这个丑陋的跟随者的状态走出来呢？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27至第31节的经文的内容。咁我哋咧今日會分為三個部分一齊去思想噶。第一部分我哋會去睇嘅就係第九章嘅第27節，我哋會見到一啲慈情懇切嘅跟從者跟隨住耶穌。不如我哋打翻開呢段嘅經文，再讀一下呢一節經文啦，睇下一個點慈情懇切，或者冇一個啦，原來有兩個慈情懇切嘅跟隨者嚟跟住耶穌，然後去有一些要求向耶穌。好了，我們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節，我們一起讀一次了這次。好，耶穌從那裡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我夠了，我們只是讀第二十七節。在这节的经文其实是紧接回上文刚刚我们所看过的两个女子和耶稣基督的活动。这个是马太福音连续的，我们所称为一个 duplicate description， 是两个的双重人士来到重复告诉他们他们的属灵的需要。前文讲乜嘢啊？嗰两个女士，一个我哋就知道系一个管会堂嘅人，佢嘅女啊，佢死咗啦，佢嚟要求耶稣救翻活佢个女，但喺中间就插入咗另一位嘅女子，系患咗十二年血漏嘅女子，佢嚟到去请求耶稣嘅帮助，但系佢嘅表現是怎樣的？重新去找回那個的聖潔的源頭，使到他從一個血漏的女子長期處於不潔的宗教條例的狀態之下走回出來，但結局 我哋喺上文睇见嘅就係两个都係基于信而去到让佢哋得到拯救或者得到佢哋洁净。今日我哋就嚟到睇到呢两个嘅瞎子，佢跟住耶稣嚟到行嘅，所以第27节一开始就讲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即系啱啱喺呢个管会堂嘅人士嘅屋企走出嚟。走咗出嚟之后，就马上有两个瞎子跟住佢，然后大声咁样呼叫，呼叫乜嘢呀？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嗱，这个的情况很明显就是两个瞎子所称之为可怜我们吧，是指导于他们希望耶稣可以在他们身上同样有神迹施行在他们身上边。就好像正啱他们遇见这两个女子的问题，死了或者长期不洁了，都可以在耶稣的里面得到神迹的施行。既然是这样，不如我都不要客气了，在这个时候大声呼求，所以圣经说喊叫，喊叫出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可怜我们吧。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类的神迹去记载了，或者神迹医治的事情去记载了下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也是很切身的，就是是不是教会要透过神迹来到去让教会去感染其他的人，使到其他的人认为教会是一个让人有神迹接触的地方，所以希望透过记载多些神迹的事情去使更多的人能够摄服在基督的这个主权之下呢？今天这种思维呢，你不要说也都很普遍流行在教会的里面。你看看成日都有很多的见证去谈论到这个神迹的发生在信徒的身上，于是乎就造成了一种的传福音的或者报道的一种的手段，就是说越多这些见证去记载，越多这些见证在那个教会里面去申述，就代表那个教会就越有神的存在，就越能够证明神在那里可以为大家施行神迹，所以人就会更愿意去那一间教会的里面来到去所谓信耶稣跟从上帝。不过如果你细心想一下，这种所谓灵验的思维呢，其实是遗传于一种民间信仰的状态，而这种思维也都广泛运用在一些大型的教会的里面，特别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教会的里面。不用讲得太远，只是单单讲我们加拿大在这个的魁北克省里面的满地可，有一间著名的教会叫做圣 Joseph Cathedral， 大家都应该去过的了，我都不用多介绍。这间教会最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层的敬、那个、礼堂的正门口，那里摆着有很多支的拐杖，是之前很多跛的人、残废的人，因为他们慕名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于是乎从跛的状态去到那里得到神迹医治，他们好翻行了，那些拐杖摆在那里咯。这种信仰思维其实广泛流行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有不少的信徒以这种方式来作为吸引人去到那间教会的里面，让人去以为 神的灵在这里就特别灵验。这种思维我都讲过，其实民间宗教很多的那些土地啊、山洞里面的敬拜啊、庙宇起在那些山洞里面啊，都是用这种思维。所以我们会见到今天很多的教会的基督徒都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甚至用这种神迹的见证来去证明自己就是神的子民。弟兄姊妹，其实这种信仰是广泛流传在我们中间，我们稍一不慎就会跌入这些状态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去明白的就是马太为什么要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一些神迹或者医治赶鬼等等这些事情呢？其实就不是要印证哦，你跟从马太这个支派的信徒呢，你就肯定就是属于神多一点了，因为神迹在这里经过马太经历过很多。不是，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每一个神迹或者耶稣行过的每一个神迹，其实都是他有一个他本身独特的原因而去记载的。前文所介绍到的这两个闺女或者这个的血流的女子，他们的神迹其实就是要介绍给读紧马太福音的人，再次翻回到一个在信耶稣基督的基础上面，一个最重要 的关键就是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来到去救了你，而你的信是建基于你相信这位的上主，你因此而可以得到这个拯救，是因为你的信，而不是因为你在这里因为参加这个群体才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或者上帝的医治。回到你，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马太福音记载了很多的人来跟从耶稣，这个的记载我们早在第四章，从第四章二十节开始，我们见到的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或者在二十二节里面呼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已经开始告诉他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是有很多类别的人。所以去到四章第二十五节的当中就有一句这样的介绍，就说许多跟从耶稣的人是什么？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及约旦河外的人都蜂拥跟随着耶稣。而跟着去到第八章的里面，我们就会发觉第一节、第十节、廿三节和九章十九节，我们都看见有大批的人甚至称之为门徒的人跟随着耶稣基督。但这些人究竟是否信主？他们的信是真的信耶稣，还是他们只是想寻求为自身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去信耶稣？弟兄姊妹，我再问多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你问的，你的信，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你某些原因想在主里面得到什么益处而去才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信和这些大群众其实不无两样。马太其实要在这里突显出信是一个对上帝的关系的重新的投入，而这个能够对上帝这份信的关系重新投入亦都是源自于上帝而赋予。如果不是的话，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只不过为一些个人的利益而到去寻求解决，这两个核子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心态呢？而他们要求的连率其实是什么的连率呢？ 嗱，呢個我哋就可以翻翻去喺馬太福音嘅裏邊，特別喺呢個嘅八福嘅經文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到少少嘅端倪啦。喺馬太福音嘅第五章定係第八節啊第七節嗰段經文係記載八福嘅經文，喺記載到第五項提及到一個蒙福的人應有嘅表現係咩呢？就係話呢個人係想得著憐恤，因為點解啊？佢係會願意去憐恤人嘅。嗱，當我哋去讀到八福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應該要問翻一個問題。其實八福係已經係一個信徒嘅表現，而呢個信徒嘅表現咧，其實係植根於上帝。而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嘅上邊，其實唔多唔少就係將呢個八福裏邊嘅八項嘅屬靈嘅條件或者屬靈嘅現象，就喺耶穌基督嘅身上表達咗出嚟俾我哋睇。所以八福可以簡單啲嚟咁講，係形容介紹緊耶穌基督係一個咩人，而屬神嘅人屬於耶穌基督，能夠相信耶穌基督嘅人，佢哋亦都有呢個八福裏面嘅所有呢啲嘅特質。而當我哋基於八福第五章第七節嘅介紹嘅時候咧，話一個有福嘅人係一個憐恤人嘅人，所以佢哋先至會得到憐恤。咁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嚟到呢段經文，耶穌基督佢聽見呢班人呢兩個啦瞎子要求去憐恤佢嘅，佢要求耶穌嚟到憐恤佢哋嘅。咁到底呢兩個人自己係咪一個都會憐恤人嘅人呢？嗱，呢個就係馬太福音寫到嚟呢度嘅時候，要提醒你同我去思想一下嘅問題啦。如果我哋话我哋系一个相信主嘅人，我哋要求得到上帝、得到藉着耶稣嘅怜悯、怜恤，我哋自己系咪一个都系一个会怜恤人嘅人呢？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而呢个问题亦都藉着呢两个瞎子带咗出嚟。不过呢段圣经更加特别嘅一样地方就系咩？亦都承接翻前文，如果大家仲記得嘅，有關於門徒去不斷探求耶穌基督嘅身份嘅問題，大家仲記唔記得耶穌喺呢個同門徒一起搭船經過呢個加利利海嘅時候，佢哋遇著大風浪啊！當佢遇著大風浪嘅時候，耶穌喺呢個船嘅底嗰度仲喺度瞓覺，佢就去就話：主啊，我哋都死緊啊！你仲喺度瞓覺？跟住耶稣起来平静咗风浪之后，经文就记载门徒们就开始去问一个问题：他是谁？连风和浪都会听他的说话。跟住我们就会发现到，开始耶稣的身份逐步逐步去介绍了出来。首先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在这个加大拉两个在坟营里面长期被群鬼所依附的人，这两个人一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将耶稣的身份介绍了出来。这方面大家自己回去看看那段经文。但来到这段经文，我们发觉这两个人他是瞎子，他们来到一找耶稣的时候，他就同样来到去到将耶稣的身份介绍了出来。他们将耶稣的身份介绍为什么？大卫的子孙。弟兄姐妹，这个这样的陈述告诉我们知道，整个的介绍原来在马太福音里面，除了要将那个问题翻回来去介绍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样信耶稣，是不是一个会怜恤人的人才去求耶稣怜恤我们，更重要一样带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的身份的问题。我们对耶稣有多少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几时我们听过这句说话呢？亦都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如果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 一開始就咁記載，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原來馬太一路其實喺度重複又重複地去將耶穌基督嘅身份去介紹俾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一個點樣嘅信徒？耶穌基督帶跟住佢嘅呢班人係一個點樣嘅信徒？而呢班嘅信徒認唔認識耶穌係佢嘅真正嘅身份係啲乜嘢嘢？係邊一個呢？所以用翻傳統猶太人嘅認知，認為耶穌基督如果係猶太人，咁好自然佢就係大衛嘅子孫。而他们认为大卫的子孙是承接于这个所罗门王的传说，说所罗门王是有医治的能力。这种误解，耶稣其实在这件事件里面就要透过马太的记载告诉你和我知，不是只是为了解决你的眼疾或者其他病或者你的被鬼附的事情而到去嚟到呢度嘅，所以当呢两个瞎子，当佢仍然系眼盲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发现到佢嘅灵性原来系开紧眼嘅喎，佢睇得到耶稣基督系大卫嘅子孙喎，佢认识翻耶稣基督佢真正嘅身份喎，呢个我要翻翻去。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当我们去看回究竟他这两个人后来真的可以开眼之后，他的生命是怎样改变呢？我们就要产生一个疑问，他们的表现究竟是不是一个信徒，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呢？还是只不过是一个只是谋求得到一点信仰上的利益，在这个信仰的集团里面得到一个好处，然后他们就可以超然离去呢？而这样的生命又是不是真的信主的呢？回来刚才我开头讲到的时候介绍到一个作为主管，如果你的下属在未真的完成他工作之前慈情恳切地告诉你知道，我什么都做到的、我什么都跟你搞得掂的，这样的表现跟这两个瞎子其实没什么分别的。他一来到慈情恳切的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用这种讲法可以差不多是一种逼耶稣基督来到去向他施行怜悯。但是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你的下属如果做事做到最后尾烂尾的，你认为你这个下属又是不是真的可以信任的呢？而他也是不是信任你作为他的上司去一起的工作呢？所以这两个瞎子给了我们一个首要的反思的一个的例证，好像好虔诚的两个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挤拥住在耶稣的身边，并且在大庭的讲众的里面宣告耶稣基督的身份，哇，几咁光荣，几咁荣耀，好像几咁虔诚啊！真的信吗？我们拭目以待了。第二部分就是从第28节至第30节，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是故意很低调之下透过信来到去成就怜恤这两个瞎子。我们一起去看回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三节经文28至30节，找到之后我们又一起读了好不好？好了，我们一起读了。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就切切地祝福他们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好啦，我读到呢个位置先。首先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讲到耶稣冇喺佢哋大庭广众呼唤我是大卫嘅子孙，连率我们拜嘅时候，马上就喺大庭广众嘅里边撒翻一手神迹俾大家睇。耶稣冇咁喎，反而耶稣走翻去房子嘅里边之后，先至去开始回应呢两个瞎子嘅请求。好明显，耶稣是不希望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去行神迹，因为耶稣的传道，耶稣成就这个救恩的工作，不是一项街头卖艺者式的一种的手段。我再重复讲一次，耶稣基督在他的成就救恩的工作的里面，他不是用街头卖艺者的手段来到吸引人跟从他，使到他能够成为一大群的、跟从者的领袖。耶稣不是这么想。当我们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听了这么多年的教牧同工牧师传道人去在教会的讲道里面，他都成日都强调，就是教会要带多些人回来教会。为什么跟耶稣基督的做法好像很不同呢？这个我留下你自己慢慢想。耶稣就不张扬的，你有没有留意教会做事有这么张扬，得这么张扬的呢？就算信徒患了什么病啊，特别的出名的人物啊，教会就很喜欢将他不断褒扬的，为他祈祷的，然后说少少他的进步就将他彰显到好像上帝的怜恤又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教会群体里面。这种手段其实跟耶稣作事的作风是很不同的。耶稣做事往往很低调的，他也不是故意要去故弄玄虚，甚至耶稣有这样的实力，他真的行神迹，他也不会在公众里面随便行神迹的。耶稣对于往往这些主动来到去他面前寻求帮助的人呢，耶稣会很小心地去处理，耶稣不会利用一种这样的机会去成为招揽群众的一种手段。所以带他们进去房子，才跟这两个的瞎子开始他们的对话了。所以圣经说，瞎子就来到他跟前，他紧紧跟贴耶稣啊，跟着耶稣又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耶稣问了一条很正面的问题，你们真的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到这两件事，做到怜悯你的事情吗？不用说了，耶稣都知道这两个人想知道什么叫怜悯的事情，就当然是医治好他们的双眼。他们二话不说，圣经都说，主啊，我们信。我不需要再重复再说多几多次了，不过如果大家每逢在圣经里面留意到人用到主啊，特别马太去介绍到那个人的陈述主啊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这个人究竟真的认定主耶稣是个主而这样称呼他、啊、还是是一种在客套的上面去再加强一点我真的很信你这样的原因呢？你自己慢慢看啦。他说当然信啦，所以希腊文的里面就说是啊主。这种陈述就比我们更加去进一步去想想，究竟这两个的瞎子 佢係信只係能力改善咗佢哋嗰雙眼呢，還是佢哋真係相信耶穌基督？信都好多種嘅，信都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嘅。你只係信耶穌可以醫好你嘅病，同你真係信耶穌係兩回事嚟嘅。可以，於是乎點啊？佢哋講，梗係信，梗係啦，主。和合本咧就好多時候都咁嘅，將嗰啲説話咧就調轉嚟翻譯嘅。主啊，我們信啊，原文就係、是、Yes, Lord。是啊，主言之作错啊，是吧？于是乎怎样，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摸他们的双眼，摸完他们双眼之后怎样呢？留意耶稣重复再强调一点，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句的说话是基于他们的信，这个信有可能不同的程度。你信只是耶稣有能力去医治你，所以你信对眼可以得到医治，还是你真的相信耶稣，你完全委身在耶稣里面呢？来到这一刻很特别、哦、当耶稣这样讲了之后呢，马上他们双眼就打开了。当个双眼一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想着大结局啦。不过耶稣再跟他们讲多番说话，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 NRSV 的翻译就是 See that no one knows of this。 再次提到看这个字眼，耶稣严严地去提醒他们留心啊，看清楚啊！而家佢哋双眼开咗啦，开咗啦，看清楚啊！看清楚系睇啲咩嘢啊？睇清楚耶稣基督俾你嘅教训。耶稣嘅教训系咩嘢啊？叫佢哋唔好将呢件事话俾人知道。话俾人知道啲乜嘢啊？边一个使到你开翻眼？呢个就系原文原本个句式嚟嘅。耶稣喺呢度提醒佢哋，冇错，你而家只眼可以打开啦。不过唔该你睇清楚，睇清楚，千祈唔好去话俾人知道边个使到你开眼。嗱，我哋就开始明白啦，点解耶稣要入翻间屋里边？先至去施行呢个神迹，唔好宣扬系边个造成呢件事。耶稣其实都明白到，因为整件事情嘅里边唔系净系叫人去揾耶稣咁简单。嗱，我再重复讲一次，唔系净系叫我哋去揾耶稣咁简单。今天嘅教会成日就话：哦，我哋揾到耶稣就得噶啦。你揾到耶稣，你信唔信佢？你系咪真系完全信佢系另一回事？你揾到佢又点？耶稣不想被人知道哪一个施行了神迹，因为耶稣不想其他人都是因为为了自己的病来得到医好才找耶稣。你试下想想，如果你结婚，你找你的配偶，你的配偶没事就不会来找你的，有事就会来找你了，你会有什么心情呢？或者未结婚之前，你追求紧佢嘅时候，你会好开心嘅。哎呀，我又帮到佢啦，系嘛？但如果长期嘅关系咁，系点咧？佢冇事就唔会揾你，有事就一定揾你。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啦，有事点啊？就终无厌啊嘛，无事就夏迎春啊嘛。你知唔知终无厌同夏迎春嘅分别系咩啊？钟无艳就好打得噶，好有智慧噶，做事一定做得到，不过丑样。夏迎春咩？好靓女啊，同你玩，同你 happy， 同你去玩就好开心噶。如果你个配偶系咁嘅，冇事就唔会揾你嘅，有事先揾你嘅。佢同你有冇关系啊？有一种交易嘅关系啫。 冇一個真係喺夫妻之間嗰個原本神造人做男做女原有嗰個同為一體嘅關係。耶穌提醒呢兩個人唔好宣揚啊，因為耶穌亦都喺呢個時間唔係要人去跟從佢，係為咗只係得著好多嘅益處，或者滿足佢哋自己嘅慾望。如果你真係信，我就要睇下你嘅信係乜嘢嘢。信就係睇清楚，聽我嘅説話，唔好去話俾人知係邊個使翻你開眼。弟兄姊妹，不過今日我哋發覺咧，教會就好中意用呢種手段去到宣揚自己。我幫到你幾多？最近咧，我見到有一間教會列出佢嘅慈惠事工，捐咗幾多錢俾邊個？捐咗邊個？捐咗俾邊個？捐咗俾邊個？其實呢種嘅做法是為了什麼原因呢？這種原因是要告訴眾人，我們這裡有好處派發給你，來吧來吧，有好處派發給你。這種是不是信主？是不是真的叫人信主？你只不過是收買人心。如果耶穌只是靠不斷行神蹟然後就招攬人來的，耶穌只是派神蹟的好處給人去收買人心。你是不是想我们的主去收买我们回去？不是啊，我都不想有个这样的上帝，是要来收买我回去。因为如果是这样，我跟他是没什么关系，他不收买那天我可以离开他，那我做什么要找他？做什么要信他？所以这一段圣经来到这里，再次第二个层次告诉今天的你和我知，作为信徒，你的信是否基于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信？还是你找回一位创世的主，你认识到原来你源于他，你是归回于他里面呢？好了，真相呢就始终都要显现的。看最后尾第三个部分，第九章第31节，在这段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人在侍奉主的当中怎样违背主的真相了。好了，我们又读最后一节了，好不好？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来到九章第31节的里面，可以说得是今天很多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人的写照。这两个曾经瞎眼的人，当他在瞎眼的时候，似乎他灵性的眼睛仍然可以打得开，但当神迹一发生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肉眼打开，但他们的灵性的眼睛马上变成瞎子。耶稣叫他们看清楚，千祈不要被人知道是哪一个使到你开眼的。但他们一开眼之后，马上就走了出去，然后怎样啊？到处宣扬哪一个。所以在原文圣经里面指到明他哪个人，指明哪一个，耶稣，使到我们开了眼。这种情况的展述其实我们不陌生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第26节同样有这样的类似的记载。记载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当一些人他们见到这两个的女子分别是一个闺女，管会堂的闺女死而复生，或者是这个12年的血流的女子，他们可以再次得到洁净的时候，风声就传遍整个的那个地方，九章二十六节。但是来到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的就是由这两个人亲手在他们的所谓侍奉的里面宣扬耶稣，耶稣叫他不要做的事，他们就偏偏要去做。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弟兄姊妹， 耶稣叫你不要做的事你就偏偏要去做，你的信是什么信呢？马太福音在这里揭晓了给我们知道，这两个的核子他们的信是只是停留于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耶稣说得没错，你就是信我有能力来到给你们有怜悯。耶稣亦都是一个很慷慨的上帝，他很慷慨地去将很多的恩典来到去让人去经历。他明知有些人信他是假的，但耶稣都给机会他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连保罗都说有些人是怎样初尝天恩之味，在彼得前书亦都是有同样的记载，但经历了天恩之味之后，你是不是会听耶稣基督说话呢？弟兄姊妹，整个的信是基于你对上帝的整个的关系的重修，而不是基于你得到什么利益。我病我讨饭，我就信耶稣咯。如果你是这样的信，那你就重新思想你的信是什么。哦，我患了意外，所以意外里面我跛了，我求了上帝，上帝有神迹使得我跛了都医回好，我就信上帝咯。或者哦，我曾经病到半死了，我就求神啊，给多十年命我，哦，我好翻了，我又信他了。好熟啊，这个例子，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曾经病到半死，他向上帝祈求多十五年的人命的生命，还要上帝给神迹他印证这个的应许，是一定给多十五年命他得了了。但是结局怎样？他那十五年的里面看着他的国家怎样堕落下去，看着他的家庭的里面是怎样失丧。弟兄姊妹，这个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希西家王，我们难道要用这些例子来成为他们的报他们的后尘？圣经很多这些坏的例子我们就去听，因为啱听嘛，病得到医治，武功变成有功，冇老婆变成有老婆，冇丈夫变成有丈夫，冇仔女变有仔女，有仔女你当时不想变成冇仔女啦。你是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根本就不是想我们这样去信。所以当一个人的信只是要求耶稣基督的能力显在他身上，即使这件事是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人的信仍然是一个假的相信的。而这种相信当他得到他这个的能力的好处之后呢，他就会离开。所以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两个的核子虽然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但其实他们的灵性其实和今天很多不信的信徒是没什么分别。听清楚，不信的信徒啊，今天教会里面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不是信耶稣的信徒？广东云有一句说话叫做执书行头惨过败家，意思就是说千祈不要蚀底，有好东西一定要快点去立了它先。先前那两位的女士，血漏的女子，管会堂的闺女，她们能够得到上帝藉着耶稣来到的时候让他们可以经历这个神迹，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他们的生命要归回去这位上帝的里面。包括管会堂的人，他牺牲了 他自己管会堂那份的功绩来相信了耶稣。弟兄姊妹， 呢兩個瞎子不甘後人，不過佢哋只係帶住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嘅呢種嘅心態嚟到跟隨耶穌基督。佢哋嘅表現其實從佢哋對耶穌基督嘅吩咐，好似耳邊風一樣嘅對待，完全顯露出嚟俾我哋知道。咁嘅係咪真正嘅門徒呢？用今日講，咁嘅人係咪真係基督徒嚟嘅呢？耶穌點樣處理呢類咁嘅所謂跟從佢嘅門徒呢？其實今天呢段聖經可以成為我哋嘅借鏡。當我哋再在下一堂的崇拜裏面，我們去看到第32節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主怎樣在祂的侍奉的過程當中，雖然明知有些人在這個這樣的跟隨的過程當中只是求一些利益好處，但仍然耶穌在這個過程當中没有否定他们，即刻赶他们走，再提供多一重的机会让他们去反思。而耶稣也都让这些人，假信的人得到利益之后就由他走，不会掠的。既然你错信，耶稣也都费事再多去扭令去要留下你，因为这样的关系不是一个真正建立的属灵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这段经文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两个丑陋的跟从者，好像跟着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信徒，但是我们的信只是仍然留在一个层次的，就是只求利益，只求在短短的几十年人生里面得到顺畅，而失去了永恒与神的关系。让我一起同心祷告。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去看到信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真正能够显露出我们是一个属神你的子民，还看我们对主你的教诲、教训、训诲那份的忠诚和遵行。求主你的帮助，因为这一点是出于圣灵，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的圣灵，能够做出恰当的回应。求你的帮助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